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上海一改过去不封城的抗疫模式，加紧对浦东、浦西封城。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跟进改口，否定其过去不主张封城的言论，说上海必须封城。评论认为这样涉及当局的政治生涯。浦东原定4月1号清晨5点结束封闭，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3月30号晚宣布采取全域静态管理，浦东随即暂缓解封，实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与此同时，浦西12个区的1600万人接受2轮核酸筛查。3月31号晚间，胡锡进发微博话：上海今日非常断然地亡羊补牢，是为了挽救危局而逼不得已的。继续争论上海应不应该全域静态管理，在当前没有意义。上海走向事实上的封城，当地防疫团队一定在某个关键环节发生了误判，导致了措施上的严重疏漏。胡锡进还说，全国实行动态清零，上海一个城市放开，这样可能吗？上海只有同全国防疫政策一体化这一条路。但此前3月26号，胡锡进发文说，上海是最有能力精准防控的城市，全国恐怕亦都只有上海有政治资本带头做对一些小区封控48小时就解封的尝试。对于我们应不应该支持在疫情早期就断然采取休克式控制措施，都是极重要的一份样本。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如果上海不封城，疫情就能够挨过去，这样在西安、长春等全国各地封城，那么即是说明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决策错了吗？尽管封闭上海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但习近平为了面子，亦都必须封上海，最终要证明他的决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时评人文超认为，为了20大能否顺利连任，对习近平来讲，社会损失的重要性已经摆在他个人政治生涯之后，但对全国人民最大的冲击是，连上海这样的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城市都不能顺利保证民生，其他地区就更难了。这样极大动摇了中国百姓对清零模式的信心。近来上海浦东一名患者在家中哮喘发作晕倒之后，家属同邻居打电话求救，有医生赶来说需要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 AED， 但45分钟之后一辆救护车到楼下，但该车随车医生不愿出借 AED， 随后载住医生离开。患者家属向110警方求救亦都被拒绝，大约1.5小时之后才有救护车赶到，但患者抢救无效身亡。邻居同家属将事发影片放上网络公审医生，引来大量民众痛骂。事件发酵之后，该区卫健委表示涉事医生处置不当，已经将他停职。有网友认为医生被停职好经典的矛盾转移，事故症结点出在疫情管理下的医疗资源挤压和管理混乱，结果拿医生开刀。但同样的事近期在各地仍然不断地上演，上海某隔离集中营现场，隔离人员说晚上8点多仍然没有人派送食物，同时急病患者没有人理。还有民众发影片显示，警察饮酒打伤人，救护车来了亦都不给他进去救人。还有山东财经大学一名女生突发心肌梗塞，当局以疫情为由不给救护车进入学校救援，导致女生最终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而校方为了压制事件扩散将微博删除。近期上海出现居民嗌出要吃饭、要平价菜、要上班、要自由。礼拜四上海多处出现好多山东特警要进驻小区，但当地居民自斗武警，要他们出示核酸报告，暂时阻止了武警进小区。有居民说，平时有事找人都找不到，现在一批批地来，你们来做什么？更加有人甚至当着警察的面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 有评论认为，中共的清零是借此测试基层人员，可以多么泯灭人性地执行中共的疯狂政策，还测试百姓的容忍度，将不能忍的百姓挑出来，将他们镇压。25号就被停职的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说，
抗议不是目的，老百姓安定才是目的，疫情不会终止，但我们都期盼过上正常的生活。
4月1号，欧盟同中共召开视像峰会。据欧盟理事会官网，欧方两位领导人先后分别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谈。会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双方同意乌克兰战争正在威胁全球安全，并提醒中国切勿协助俄国侵略行为。然而，据中共官媒报道说，习近平希望欧盟奉行自主的对中政策，双方领导人达成了不少共识，同意继续加强沟通交流，展开协调合作。当日，米歇尔在记者会上说，欧盟和中国都同意，这场战争正在威胁全球安全和世界经济，任何尝试规避制裁或者协助俄罗斯的行为，都会造成战争拖长，导致更多人命损失和更大的经济冲击。对于任何在财务上或者军事上尝试帮助俄罗斯的行为，我们将会保持警戒。中国如果采取正面步骤来协助终止战争，将会受到所有欧洲人和国际社会的欢迎。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说，我们非常清楚表明，中国不应该干预我们的制裁，否则这样会导致中国在欧洲的名誉受到重大损伤。而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展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习近平说，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和中方一起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等等。时评人蓝雪认为，中共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所玩弄的这些伎俩和手法，和当年他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所做的那些两面三刀的做法，实质上没有任何的不同。他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一种嘴上讲一套，实际上做一套的方式，既巩固了他和俄罗斯、北朝鲜和伊朗这些邪恶国家的关系，同时在短期之内还能够继续骗取西方国家的信任，继续从西方国家获得他想获得的那些利益。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一些舆论认为，如果普京军事失利落台，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会面临迄今为止的最大威胁。独立时评人马骏指出，中国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要确保俄罗斯不要倒下，保住普京就是保住习近平。4月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3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431,000人，略低于预期，失业率由 3.8% 降至 3.6%， 劳动力参与率增加了 0.1%， 达到 62.4%， 和2020年2月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的水平相差不到1%，劳动力增加了418,000人。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4%， 符合预期。这个指标因为通货膨胀而受到密切关注，平均时薪同比增长近 5.6%， 略高于预期。3月份最大的就业增长来自于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112,000人，专业和商业服务贡献了102,000人，制造业增加了38,000。对家庭的调查显示，总就业人数增加了736,000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调查，3月初大约有280万人表示，他们因为生病或者照顾有 COVID-19 症状的人而失业，低于1月初的880万人。劳工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1月和2月的总就业人数比先前报告的高出95,000人。这些数字的出炉正值美国经济处于大流行复苏阶段的关键时刻。CNBC 说， 多種因素抑制了2022年的經濟發展，最引人注意的是快速增加的通貨膨脹，限制了消費者支出，因為工資增長未能夠跟上價格增長。同時，烏克蘭的戰爭增加了供應鏈問題，利率上升顯示出火熱的房地產市場放緩的跡象。為了應對通貨膨脹，美聯儲正計劃進行一系列加息，這樣將會進一步減緩增長。而一號的報告幾乎沒有改變這種前景。道富環球首席經濟學家莫富塔說，工資狀況至關重要，如果你確實得到確認工資增長正在緩慢放緩，那可能會讓美聯儲重新評估。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很多買家拒絕俄羅斯石油，造成整體供應減少，石油和汽油價格暴漲。3月31日，白宮宣布新一輪戰略儲備石油釋放計劃，而且數量空前，目的是為了緩解供應不足、油價飆升的問題。白宮在一份情況說明書說，在未來6個月，政府平均每日將會釋放100萬桶儲備石油，總共釋放大約 1.8 億桶。為了應對供應短缺的問題，今個月初拜登政府已經釋放了3000萬桶戰略儲備石油。據國會山報報導，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該計劃是與美國盟國協調的結果，即是共同努力，每日為市場提供遠遠超過100萬桶的石油。此外，政府正在向石油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在已經獲得批准但未使用的聯邦土地上增加產量。白宮在情況說明書當中說，拜登將會呼籲國會批准立法，讓公司為他們多年未使用的租約上的油井，以及他們囤積卻不產出的數英畝公共土地支付費用。那位高級政府官員說，這個是要麼使用要麼失去的政策。然而，鑑於民主黨人在國會當中極其微弱的多數地位和參議院60票的門檻，該立法將會面臨很大的障礙。美國石油協會石油遊說團體負責政策、經濟和監管事務的高級副總裁馬基亞羅拉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此舉非長久之計，只能夠在短期內緩解局勢。去年美國每日消耗大約2000萬桶石油。白宮還表示，拜登將會授權使用國防生產法來支持生產和加工用於清潔能源和電動汽車電池的礦物，這個是美國向清潔能源過渡並減少對石油依賴努力的一部分。國防生產法使總統有能力提高某些物資的產量，具體而言將會促進用於大容量電池的鋰、鎂、鈷、石墨和鋅的生產。3月30日，美聯社發布一篇長篇調查報導說，中共已經悄悄地籠絡了一批英文網紅，替中共對外宣傳，轉移國際批評，並在新疆、台灣、俄烏戰爭等事情上推進中共的談話要點。美聯社已經確定了幾十個這樣的帳戶，這些帳戶累積了超過1000萬的粉絲，多數屬於中共官媒記者所有。中共還聘請公司來招募西人網紅大 V 在 YouTube 頻道和 Twitter 上發表親華言論，背後都有中共的暗中支持或者資助。負責追蹤外國虛假信息行動的美國 Mibro 公司表示，借助這些網紅，中共政府可以向全球毫無戒心的 Instagram、Facebook、TikTok 和 YouTube 用戶進行轟炸式宣傳，至少有200名與中共政府或者其國家媒體有聯繫的網紅，在這裡用38種不同的語言進行活動，而這個只是被發現的一小部分。美聯社確認了一些英文社交媒體網紅，譬如 Vika Lee， 他在 TikTok、YouTube、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累計有140萬粉絲，他自稱是一名生活博主，利用 Zoom 教中文，想教他的粉絲了解中國，但他沒有披露自己是中共官媒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的記者，而他的 Facebook 帳戶顯示至少有9個人在這裡管理他的頁面。另一個被確認的是 YouTube 播主李青青，他自稱是旅行者和記者，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遭到廣泛譴責的時候， 他发布一段影片，声称是乌克兰在度实施种族灭绝，是美国和北约挑起了俄国的入侵，但他没有说明他是 CGTN 的记者，所表达的观点正是中共政府的谈话要点。去年12月的北京奥运会前夕，有消息说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向新泽西的 VP Media 公司支付了30万美元，招募西人大 V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 Instagram 和 TikTok 的粉丝发布信息。芝加哥电台主持人圣奥古斯丁告诉美联社，一名住在维珍尼亚州布布教堂拥有新世界电台的朋友邀请他和北京的一个团队一起主持一个名为桥梁 The Bridge 的 podcast。 他不知道 CGTN 已经向新世界电台支付了389,000美元来制作 podcast。 根据提交给司法部的文件，该电台还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报酬，每日12小时播放 CGTN 的内容。报道说，越来越多的英文网红通过在 YouTube 影片或者 Twitter 上宣传亲华信息，背后都有中共的大力支持。譬如英国影片博主 Jason Lightfoot 在 YouTube 上开有在中国生活 Living in China 的频道，西人网红高幼斯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他在新疆棉花农场的影片之后，至少被35个由中共使馆和官媒营运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分享，粉丝总数大约有4亿，他们被网友称为杨五毛。美国 YouTuber 拉 Y86 和拍档 Serpensa 是中共的公开批评者，他们披露去年曾经收到由香港梨科技公司发给 YouTube 大 V 的电子邮件，就假装对此很感兴趣。很快该公司提出要他们发布一条宣传影片，声称 COVID-19 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来自北美的白美鹿。当这一对拍档要求对方提供能够证明的文章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收到对方的电子邮件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